中国解封之后，民间感染人数急速增加。微博上好多个网友分享，唔理系屋企里边还是系工作单位，哮喘阳嘅痛苦经验，亦就系感染新冠病毒阳性发烧发冷嘅情况。一位驾住广西，因为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女性市民对美国之音话：，佢同两个响外地嘅女儿全家都系阳性，单位嘅人则系轮流阳。佢话，周遭家人朋友轮流发烧发冷，几日就过咗去，但系佢自己食退烧药亦都唔出汗，全身痛得系比分娩嘅时候仲难受，半夜仲惊醒过嚟，仲流鼻血，甚至系咳出血。但系佢话自己嘅症状仍然似乎系比广州嗰边嘅人轻，因为佢人在广州嘅女儿症状非常之严重，咳嗽头晕咗十几日，近日先至系缓过嚟。針對就醫的情況，他說他住家附近的醫院是沒有擠兑，但是這幾天排隊做核酸檢測的人是非常之多，但是廣州那邊的醫院就擠兑得很厲害，120亦都打不通，預約亦都要8個小時之後，而且醫院令到人是回屋企是硬頂。中國網友真是通過了推特發出多則的短視頻，透露中國疫情眼見為憑的真實慘況。視頻當中可以看到，除了部分醫院嘅通道挤满咗一个挨住一个嘅病床之外，仲有等住睇病嘅人挤响医院嘅外院，甚至系疑似某医院嘅停尸间，亦都系放置咗至少50具覆盖住黄色丧布嘅遗体尸袋，等待移送。外媒驻京嘅记者，譬如系英国嘅 BBC 嘅记者，亦都曾经发推文表示，就响佢当地嘅观察，单单系拥有人口2000万嘅北京，就恐怕系有上千万人染疫。就算系首都最完备嘅医疗体系，亦都被严重瘫痪。不过，中国自12月7日解封之后，或者系因为唔再全员核酸检测，官方嘅疫情统计数据竟然系不增反降，对比网络舆情形成系极大嘅反差。而且直至呢个星期一12月19日先至通报首两宗嘅死亡病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12月20日的最新疫情通报，全中国现有的确诊病例371111宗，重症是329宗，累计死亡的病例有5241宗，其中7宗为解封两个星期以来的病亡者，分别是在12月18日病亡2宗，以及12月19日病亡5宗。官方解封之后的个位数的病亡病例，以及殡仪馆外车子大排长龙的反差，引发了网民质疑声不断。北京郊区的东郊殡仪馆专收新冠遗体，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星期三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火化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月1日。
新冠如果死亡，反正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是需要排队的，可能得排到月底。
这位工作人员说，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但是要排队，可能要排到月底。如果你现时12月21号来办业务的话，可能要等到是1月1日，就是顺利延到日期，现时是可以告诉你已经是到了1月1号左右。他还建议可以去其他的区县的殡仪馆试一试，但恐怕亦都要排队，要自行召洽了解具体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不愿意透露该馆还有多少遗体等待火化，但是综合多家的外媒，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法新社引述不同的工作人员的讲话，东郊殡仪馆近期改为24小时制，8座的火化炉亦都全天候作业，超负荷工作，原本每日的业务量亦都就是30至40位的逝者，但是这一回是放开，每日都是在200具的遗体左右。换句说话来讲，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零碎资讯，光是一家的北京东郊殡仪馆的火葬场就可能有高达2000具以上的遗体是正在等待火化。对此，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一位在浙江的网民则是表示，阳的数据都不正确，死亡病例又怎会准？另一位北京在地的微博网民亦都表示，他的身边知道的北京因为新冠死的年轻人就有好几宗，就是未有见到统计人数。一位是位于湖北的微博网民留言说，他这个院子里面差不多每日都送走一个老人，12月18日已经是第7个。而一位上海网友则是断言中国数据是造假，他说以前封控封死的人不会统计，现时放开病死的人亦都不会统计。 他们是只会最后编一个数字，而且是放心，数字肯定是比美国是少很多。还有其他的网友是会说，这个数字对得起殡仪馆带洋工作的师傅吗？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防疫防开工作做得好，好差好差，药是买不到，症状是很严重，好失望。针对舆论质疑官方的死亡数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12月20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被记者问及到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王贵强表示，现时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主要是在侵犯上呼吸感道、下呼吸管道的肺炎的比例是比较低，当然亦都有一部分是存在着肺炎，而导致呼吸衰竭的这个情况是很少。从临床实践当中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感染以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基础病。他还表示，老年人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衰竭的好少，为了科学实事求是的反映新冠疫情的造成的死亡情况，卫健委最近组织了专家进行了论证，印发了通知，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相关的判读，主要又是两个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导致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因为其他的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等，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就不将它们归类为是新冠导致的死亡。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陶醒哲表示，如果中国的死亡标准是排除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这样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若以国际标准计，恐怕是低估了至少70%。
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疾病的。2020年，纽约就有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
陶醒哲对美国之音表示，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的疾病。2020年，纽约就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没有找出其他的原因，只有0.7%左右。那些资料来得是不及问，问不清楚，就当它成为是因为新冠感染死亡来计算。全部加起来亦都是有25%，所以有75%的人都是有潜在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用这样的来看待的话，这种新的定义会使到中国所报出来的死亡资料和纽约原来的定义相比来讲，可能会减少75%以上，或者是到99%。陶醒哲表示，有基础病的病患虽然有一定的存活期，譬如是癌症的病患，但是若然感染新冠引发非癌症等基础病的病情，譬如是发烧或者是上呼吸管道的发炎，而于可能存活期前病亡者，国际上皆是计入去新冠的死亡率，不会排除。他说，如果中国现时的死亡标准排除这类的病患，最后的新冠死亡率当然和国际标准是严重短少。根据陶醒哲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纽约在2020年初的统计发现，15,230位死于新冠的病例当中，有11,370人都是基础病，大约是占75%，只有0.7%是大约是99人是单纯因为染上新冠而死亡，而另外3,000多人大约是24.7%是死于新冠还是基础病的判断不明。他说，虽然纽约的资料较旧，而且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较弱，以致是死亡亦都是比较低，但是慢性病患的比例仍然具参考意义。譬如是以台湾为例，截至今年5月底的新冠死亡病例当中，高达74%是具有慢性病史。他说，中国放开之后，疫情才刚刚开始，或者是进入冬季，死亡人口较高，但是到底新冠真正的死亡率是怎样，中国应该是放弃政治防疫，如实反映才能够有效掌握疫情的防控。他说，除了殡仪馆处理量，最终新冠致死的实际数据，从一年的超死率亦都可以看得出来，亦就是说比2021年的中国1014万死亡人口的增加是数额。有位名为是风云学会曾经的博客估计，根据河北、北京等地的殡仪馆反映的业务量，近日大约是升了4倍，亦就是多出3倍的超死人口。若然以死亡峰值为两个星期来计算，这一波最严重的超死率恐怕是达到11.5%。 因此若然以全年超死率的 10% 至 15% 来换算，今年中国因为新冠死亡的人口恐怕是比去年正常死亡人口增加100至150万人。当然如果死亡峰值降至一周，死亡人口即是可以降至75万人以下。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丁亮近日预测，中国未来三个月恐怕有 60% 的人口染疫，即是 8.4 亿人。以奥密克戎毒株的致死率 0.13% 来计算，死亡人数恐怕是100万人。丁亮认为，中共最新的疫情管控目标就是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尽早是复产复商。针对中共进入快速过峰的阶段，引发部分专家提出压平感染的呼声。对此，台湾专家陶醒哲表示，中国快速过峰恐怕是非好现象，因为若然感染人数特别是中重症的病患激增，恐怕在短时间内瘫痪医疗体系，令到原本可救治的中重症的病患者因为医疗照顾是能量不足而死亡，即是徒增无谓的死亡人口。根据官方在年初公布的数据，全中国的重症医学床位三年以来已经由每10万人4张增至10张，总数是达到 13.8 万张。重症医学医师超过8万人，护士22万人。因此若然潜在的重症患者能够做好防护，拉平感染峰值，不造成医疗量能的超负荷，或者是可以降低死亡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